传道书系列讲章八，无人幸免。传道书七章一至十二节。普杰西牧师，2021年9月26日。翻译王兆峰，2025年5月10日。校对甘小春。你会死，我会死，死亡不可避免，无人幸免。你相不相信？这些话出自最著名的喜剧《天才也疯狂》里最著名的喜剧演员鲍勃之口。影片中的主角鲍勃患有精神病，他的医生叫里奥。里奥医生正在度假，鲍勃一直缠绕他。那天他又来找里奥医生，由于倾盆大雨，晚上他们家让鲍勃和他们家11岁的儿子西格住在一间房间里。他们两个都穿着睡衣躺在床上，西格看上去很害怕，突然开口问鲍勃，你害怕死亡吗？鲍勃已经介绍过自己，他患有各种恐惧症，听到这个问题他立即满脸恐惧，想要掩盖一下，但还是回答说，是啊。西格说，我也是。你会死，我也会死，没有其他出路，谁在乎？要么是明天，要么是80年后。你知道时间过得多快？我还只有6岁，就好像是昨天。鲍勃说，我也是。你会死，我也会死。鲍勃，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这是真的，我们都会死。这是个事实。因为圣经让我们这样思考，并且告诉我们要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尽量避免这个话题，但今天早上传道书把这件事情完全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先来看7章1至6节，名誉强如美好的膏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网遭丧的家具强如网宴乐的家具，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忧愁强如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作者一上来就比较生与死，死的日子比生的日子好。死亡有东西要告诉我们，他向我们发出邀请，假如我们想要有智慧的话，死亡邀请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往遭丧的家去比到宴乐的家去好。听上去很奇怪，为什么选择遭丧的家去而不是去参加派对？他说，因为每一个人的故事最终都将以死亡结束。因此好好思考一下，这也是你的归宿，所以应该思考。他说，心在遭丧之家，活人应该考虑死亡之事。如果他们正确思考，死亡能够让他们清醒。他说，死亡的益处不是关于死去的人，而是有益于活着的人。那些思考死亡的人会对他们如何正确的生活有帮助。从这个角度上说，死亡是一个传道者，就像传道书作者一样。很有意思，作者要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这个文化极力试图不去关心的事情上。你们都听到过，都看到过，我们的文化对死亡很感冒，很过敏。我们只说他们是往更好的地方去，那里有天使。以前他们不愿意谈论，可到了葬礼上，我们还是不愿意谈死亡，而是说什么庆祝生命。但事实是，有人被从活人之地除去了，我们永远不会再看到知道他了。几个礼拜前，我参加了一场葬礼。我曾经和死者一起在健身房锻炼，他死的时候才41岁，非常突然。参加葬礼的大约有1000人，相当隆重。我们进入那间教会的时候，立刻被告知说，这不是一个悲剧。台上致辞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我们庆祝这个人的生命。随着乐队奏起音乐，灯光秀开始。 你完全感觉不到这是在哀悼一个人的死去。我实在忍不住看着他的三个孩子，都不到十岁，他们坐在第一排，在那里迷惑不解，这到底是这么回事。台上致辞的那位只字不提，这几个孩子将永远不会有爸爸和他们在一起，再也不会拉住他们的手和他们说话。没有考虑一下这些孩子正在经历的悲剧，而其他人却在那里庆祝，丝毫没有考虑死亡给这些孩子带来的悲惨。当我们把我们这个文化里对死亡与悲伤的观点带进来，对死者亲人家属进行辅导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危险的辅导者。对哀悼的人说，别伤心了。意思是，你的伤心让我也感到伤心不舒服。我不知道你读过尼可拉·沃夫斯朵的《为儿子哭泣》一书没有，这是一本很好的书。他承认传道书所说的只是死亡，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在世上生活。论到他儿子死的时候，一位朋友对他说，请记住，你儿子已经在那位有能力的手中。对此我很感动，但我想要埃里克在我手中，这是我的痛苦。这样的痛苦，除了埃里克回来，还有什么安慰可言？令人痛苦的是，他永远不会和我们在一起了，永远不会和我们一起坐在餐桌上了。在余生里，我们不再有他了，只有死亡才能停止他的死亡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别说天塌不下来，天的却塌了。死亡太可怕，死亡是魔鬼的伎俩。假如你以为你在安慰我想开点，不是那么糟糕，那么你就别坐在我的悲伤之中，离我远点，因为你对我一点帮助没有。在美国，现在 70% 以上的死亡发生在消过毒的和外界不相连的医院病床上，而不是在家里由你所爱的人照顾。你的最后时刻被完全的陌生人包围，你参加葬礼很少见到过开着的棺材，好像都不知道尸体是否在里面。传道书作者对我们说，那么跟我一起来葬礼，好好思考思考，谈论谈论。为什么？想一想，这个礼拜你花的时间是否大部分都花在了你担心的问题上？你发火失控是为了什么？什么事情使你感情专注？然后你到葬礼上去，看看躺在棺材里的人，问问你自己，什么是重要的事情？死亡是一根针，可以扎破我们以为重要的幻觉泡泡。我不想太悲观，但是我们是在学习传道书。看看你左右的人，不久以后他们就不在这里了，你也不在这里了。有一天，这些人会被死亡从我们中间夺走，这是真的，那将是痛苦的一天。我经常引用海明威《战地春梦》里这段话，但很少全部读完，因为太沉重了，但却很适合我们这里的学习。海明威说，这个世界让每个人都崩溃，之后许多人在破碎的地方变得坚强，但那些不崩溃的人，他会杀死他。他不偏不倚地杀死非常善良、非常温柔、非常勇敢的人。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你可以肯定他也会杀死你，但你不必太着急。这是一个事实，我们都在走向死亡，最后都将进坟墓。问题是，现在如何？你想和谁在一起？你想做什么？你怎么样爱别人，照顾别人？你如何安排你和所爱之人的时间？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有限的时间，你如何使用你的精力、时间？事实是，我们都将在同一个地方躺在棺材里结束。你在故事里的角色是什么？死亡与葬礼更好，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更好，而是他们比婚礼在教导我们智慧上是更好的老师。他们让我们思考我们一直在躲避的问题。有一个特拉比斯特修道院的故事。注：这里插一段那个修道院的背景以及在中国的受苦经历。言归西读，会 Trappist 是天主教中一个很特别的修会，自奉极简的修士们一生只与上主对话，除此之外只有终生辛勤的劳作。全世界共有53所，其中最大的一所在河北太行山身处杨家坪。1883年6月16日，两名欧洲修士披荆斩棘来到这片偏僻贫瘠的谷地，那里还是一片原始荒野，在10平方英里26平方公里的完全贫瘠的土地上开凿了修道院的场地。半年以后，又有3位修士到达这里。而10年后，这块不大的谷地上已经居住着72个中外修士，克勤克俭的他们搭建起神圣的教堂、牢固的住房和丰产的果园菜地，在远离尘世的山谷里沉默地祈祷和耕作。他们的目标是细读、沉思默想、农业耕作和社会工作。但到共产党迫害时，居住在杨家坪的75名修道士中，只有少数是外国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赢得了当地社区的尊重，以至于人们不愿意从修道院土地周围的森林中砍伐木材。感激的当地社区向他们赠送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写着您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与山一样重。1900年的义和团浩劫冲击了苦修院，但没有给苦修院造成实质损坏。此后，苦修院经历了平稳发展的30多年黄金时间，鼎盛时期有120名修士，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严规西渎会修道院。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从那时起，苦修院进入了漫长的黑暗时期。抗战过后的1947年，苦修院依然有近80名修士，但他们大部分死于那一年的洗劫和杀掠。1947年之后，曾经同时包容着静默和繁盛的杨家坪圣母神卫修道院就只剩下沉寂，成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这段文字摘自信德网《桃李不言》。太行山深处的杨家坪修道院虽然不清楚故事的真实性，我还是把它偷来用，它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证。修道院有一个这样的传统，当一位弟兄去世，他们把尸体包裹好，留在祭坛上一天一夜，修道院所有人一起祷告悼念死者，然后大家把他的尸体放入事先挖好的坑里，用挖出来土掩埋。埋葬仪式已结束，他们马上挖一个新的坑，众人每天都去看一看，直到下一个修道士死去。他们会重复这个过程，最终每一位修道士都在挖他们自己的坟墓。每天经过那个挖好的坑，思考自己在地上的日子。这个故事教导我们什么？它教导我们，每个时刻我们都应当思考我们的短暂人生是否值得心里对别人的那种不满，或者拼命打拼的最后结果是否值得。根据传道书作者，死亡教导我们的比生活教导我们的更多。作为牧师的一个好处是有机会坐在濒死床边，虽然奇怪，但却对我有利。记得第一次见证死亡，死者是我工作过的一家煤气公司的老板，名字叫布鲁斯，他和我一起去同一所教会。布鲁斯长得高大壮实，红头发，红胡子，可爱骑哈雷摩托车，喜欢举重。他有妻子和一个女儿。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语气平稳地告诉我，医生诊断我得了胰腺癌4期，不到30天就去世了。我记得到他家，坐在他病床边。几个礼拜下来，身体缩小成了几乎不存在了。我们谈论了他的生活，我试着鼓励他，神的美善，神会眷顾他的家庭。他告诉我，他是多么希望多活些日子，流着泪说，我有妻子孩子，每天下班后都到健身房练习2个小时，现在我后悔为什么花那多时间在健身房，假如早知道我会把时间花在不同的事情上。 这就是传道书作者要我们思考的。我们应当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还只是在墓碑上，事实上已经在书写。我们总以为生活会一直下去。现在，我们就是活在这个时间里，只有一次。因此，思考这个问题很有益处，有一天将会成为最后一天。智慧人把此时放在心上，愚蠢人想方设法避免。你是个有限的人，你如何使用你的时间？你所爱的人是有限的，他们还在的时候，你是如何爱他们的？这就是为什么作者说，忧愁强如喜笑，因为忧愁训练我们，训练心碎之人如何看世界。有一本很好的书，是关于传道书的，作者叫杰瑞·希泽，书名《恩典的天空》。书中的主人公在一场车祸中失去了妻子、孩子和岳母。他在书的前言里这样写道，虽然听上去如此奇怪，我希望每一个男人都能经历我所经历的，但不用承受扎心的疼痛。他的意思是，假如你知道我现在怎么生活，相比那天之前我的生活，我希望我能够把我的生活给你，但你不必承受我的痛苦。这也是为什么听布鲁斯音乐、看悲剧电影有益处，不是因为你想使自己心情悲伤，但可以让你认识到生活艰难、痛苦。我们如何与其他有过受苦、悲伤经历的人一起生活？哀悼让我们反思，重新评估，振作起来生活。前面提到的那位为儿子哭泣一书作者接着写道，思想到儿子突然去世，我是多么后悔啊。我都不敢看埃里克的童年照片，后悔自己没有做得更多。我应该接受这个事实，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不会一直盯着这巨大的伤疤看，而是留在记忆里，让自己和还活着的人一起活得更好，帮助他们擦亮眼睛，盼望那大日到来，我们可以彼此拥抱，彼此终于能说出对不起。我应该透过泪眼看世界，或许我可以看见干眼看不见的。为什么忧愁比喜乐好？传道书作者说，因为悲伤的眼睛看得到那些乐天派的眼睛永远看不到东西。他说，这会使你成为更好的人，让你得到更多的智慧。我们的确不能逃脱死亡，但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按传道书的教导生活。作者说，我们总是试图逃脱，总是问，我怎么能够逃脱？怎样只注重我的日常生活？我们喜欢轻松的话题，就像第六节所说，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他给你几分钟的快活就没了。我们这样做就是为了逃脱，为了把注意力吸引开，就像一个孩子闭上眼睛，希望屋子里的成年人一下子都消失。假如这是你，那么你就是在自欺欺人。生活很难，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令人伤心的事情，因此我们总是忙于各样事情，把自己淹没在嘈杂之中。7-12节，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妄，贿赂能败坏人的慧心。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因为恼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的人的智慧更为有益。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作者把我们寻求逃避死亡的方法列了出来。我们想靠金钱胜出，也被金钱所困扰，连智慧人也会收取贿赂，以为金钱能够缓解痛苦。他说，我们急躁失去耐心，面对眼前的事急于求成。我们认为世界很糟糕，所以恐惧害怕，急于做出反应。他说， 智慧人观察结果，因为你不知道神如何做事，不知道事情的终局如何。而愚昧人永远都是急躁恼怒，想要立刻见效，想要一切都有答案。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分散自己对更大问题的注意力。因为如果神掌控一切，我为什么要忙得团团转，想要解决我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恼怒是因为事情的发生妨碍了我们认为的好生活，这都是在试图逃避一个问题，那就是生活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而我们不能控制的最大事情就是死亡正在来临。他说，如果你考虑到这点，那么就有了智慧，能够认识到其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能控制的事情。他说，智慧人能够控制自己不发怒，因为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将会有什么结果，哪怕是看上去好像会有糟糕的结果，因为他不知道结果如何。作者说，看看坟墓吧，你不必冲动，不必急躁，你在生活中已经多少次这样做过了，你不能改变终将发生的事情，在坟墓面前只不过显出你的愚蠢。然后他说了我们必须听的，别老是在那里因为回忆过去的好时光而感到可惜，你不可能回去，事实上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好日子。你以为过去的日子好，只不过考虑了一件或两件事情，但忽略了其他很多事情。这你以为从前的好日子就不那么虚空吗？这是愚蠢的想法。你知道吗？对于过去的好日子而言，每个人都已经死了。一直怀念从前的时光，不过就是在浪费现在的宝贵时间。当死亡来临时，你会后悔说，我希望我的时间花在其他更有意义的地方。他说，太晚了，现在你到办丧葬之家去吧，别浪费时间了，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死亡是敌人，我们基督徒应当把死亡视为敌人。我们相信复活，最终复活将战胜死亡。我们对死亡的经历是真实的，直到复活打败死亡。作者说，从一个角度上说，死亡是朋友，因为他轻声警告你，你的时间快到了。这应该使你认真考虑你应该考虑的事情，而不是你平常一直在忙碌的事情。死亡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再把那些你认为是太重要的事情当作首要任务。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将会死，这就应该给我们智慧，问问自己为什么不早点死。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把精力花在无用的事情上？应该爱他人，为他人服务，看看神今天为你预备的是什么。只有当你遇到死亡时，你才会开始反思自己今生的位置。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逃避，但是这条路以往的记录非常糟糕。另一个是面对死亡，然后认真考虑你眼下的日子教你如何生活。但是假如死亡之后就什么都完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这就是福音的应许，基督不仅是为我们的罪死了，基督死了为的是击败死亡。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和基督一起死了。在外面神说能够发生的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我们与基督一起死了，我们的罪已经得到审判，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把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和他的复活所取得的胜利翻转过来。既然如此，那么这就允许我们过一种在别人看来完全愚蠢的生活。你可以舍弃自己，你可以舍弃自己的时间、精力、钱财，你可以享受你的时间而不必担心下一步该如何，因为基督已经赐给你所需要的一切。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是世界上每个人都唯恐躲避不及的，我们只需要死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产业。假如死亡是我们的最大恐惧，那么这个恐惧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荣耀的大门。这就能够完全改变 我们对生活、对世界的一起看法。正如《传道书》作者所说，在基督里，死要比活好，结束比开始好。因为在死亡里，我们将获得真正的生命，我们可以像当初神造我们的那样生活。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去葬礼，去丧葬之家，找到智慧。假如你能够领受这样的智慧，知道你已经与他同死，也必与他一起在荣耀里复活。如果你能这样做，那么庆祝宴乐就是属于你的，别人为了分散注意力所做的事情，成为神赐你的礼物，告诉你更好的将来临。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喜乐，因为死亡已经被征服。世上的好东西不必成为我们的最高目的，因为它们都是过眼烟云，但同时它们也是礼物，让你和属于你的人趁着还有今日享受。我会死，你会死，但死亡在基督的死里已经死了。如果死亡已经被征服，那还有什么好惧怕的？我们一起祷告。